嗯哼。
你刚才说你很笨，你没有去那个价钱高跟低，就是搞了，就是买到便宜的东西或者怎样。我在我的角度，我觉得你是神给你最珍贵的恩典之一哦。
Amen，Amen，Amen，Amen，是的，我认同，
因
我
为
非
他
常
们，
认同。
对，他让你远离这个世俗，就是在神的国度里。
对了，对了，感谢主，是的，是的，你讲
所
的我
以，
非常非常，我很感恩，我很感恩，嗯哼，我真的
就
很感恩，不管我有没有，我都很感恩，嗯哼。
我觉得很觉得神很恩待你，真的是，我就感觉
Amen。
好像，譬如，好像一个画面给到我，就是人住，有些人像您啊，住在深山野岭，有些人住在深山野岭啊。他过了那个新鲜期，那个安静期了，他会觉得孤独啊，觉得有各种情绪都会上来。那我说的这个深山野岭对你来说，我不是说你住在深山野岭，我是你住
我很
在，
喜欢高山的，我等一下再告诉你这句，你讲的这句话，我告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好的，那我是想，就像深山野岭不是对每一个人都会是享受的一个事情。那在我的画面里面，你的这个深山野岭，就是在神的话语、神的恩典里面过每天的平静安息的生活。那所罗门不是所罗门那个有一章说，我忘了哪一章，就是说我叫你们安息，你们就是不要听，好像有一段这样的经文。
以赛亚书
所
你
以
静
所
思
以。
不肯，嗯
所以当你平静也是安息的一部分嘛，心态上，那你就每天去享受，就像那个蜜蜂去吃那个花里面那个月那种甘甜，那个我在我的画面里面，您的这个生活里面是一个很美的画面，是令我很向往的画面来的，是吗？
但是 Sherry，我要告诉你哈，这不是只有给我享受的耶，对不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都有这个权益。只要我们活在这个绝对的，就是耶稣说我是真理、道路、生命，活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神为我们所定的。当然，如果说你从我看，让你看到，你会欣赏你会喜欢，那你可以饥渴慕义的人就有福了。你讲的我很认同，没有一件事情是因为我怎么样做到的，是因为我活在神的真理里面，而且我乐意活在神的真理里面。我要告诉你，我接着你讲的那个深山野岭啊，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山。我们有一句话说，智者要什么？智者要水，对不对？然后呢？
仁者智山。
仁者要山，好。那我是喜欢山，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不要选择智力的智，我想喜欢我人哦，我，因为这个是我们以前学的这个一些古时候的一些哲学理论嘛，嗯哼。所以呢，我特别喜欢山，我不太喜欢海。那后来还有一个原因，我不喜欢海的，就我从来没有改变我对海的那个印象，因为我的姐姐就溺死在海里面，所以更加深了我对海的一种不亲近它啊，这是我的特性。那我很喜欢山，结果神把我从我们在台湾叫做中央山脉。每一年我一定要去哪一个山走一趟，4天5天，因为有春假嘛，都可以，或者有暑假，不管有没有钱，反正我们就计划着要去，然后我们就存钱，跟牧师跟孩子那我们用最节省的方法，也要去看看山，也要住几天在山里面所以呢，后来就搬到美国来了，神让我搬到一个完全没有山的州，叫做佛罗里达州。我只能看着那个垃圾山，闻那股味道，看着一些鸟那些在吃那些垃圾的那些鸟，一大群在那边飞那是什么鸟我也不知道，是乌鸦吗？ 我心里面就刚刚开始有一点想念了，想念山，当然有时候也会往北部去啊。但是我发现后来，那是什么让我弃掉我对山的那种渴慕，你知道吗？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Sherry， 你知道这个诗篇吗？
知道，知道。
我的帮助从那创造的耶和华而来，那是绝对的。好，那我们看到的是山，然后你要我写一篇山的文章，我可以写得很生动。我写过，好，我写过了哈，我写过很多文章关于山的，后来那些东西都好像垃圾一样，对我来讲都没有价值了，因为真理是。我向山举目，即使我在山的面前，我很崇拜他，我很欣赏他，我巴不得我藏在他的下面，然后好像在崇拜一个什么巨人一样。但是呢，我的帮助从那看不见的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进入真理，我就不留在那个相对性的，因为山也有高也有低啊，那山有时候也会很有土石流会吞吃人啊，对，有好也有坏啊。有时候你在山上的话，我曾经到一个我的表哥的那个在实习，他在念土木的，他在实习那个山里面，那个水都要靠山泉，然后很不方便上厕所，然后很冷的时候呢，那个水都变成冰块，也不能冲厕所啊。那你会看到山里面有很大很让你觉得很拮据，很不方便，而且很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呢，我就有一个幻象说啊，山就把它写成一个我崇拜的对象，就像有人拜山一样了。那有时候我们的幻象就是这样，可是我的神是那造天地的耶和华，是活的神，是大过一切的神呀。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哈，如果我有什么好让你们觉得说，诶，他有点跟人家不一样，好。那我的不一样，如果让你觉得羡慕的话，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活出这种自由，这种我跟你们讲过了，那荣耀的自由，这种尊荣。我们可以，我不是说我可以哈，我们可以躲在神的救恩的城堡里面，我们可以有免疫力，不被冲击。但是不要跟世俗的潮流走，大家就讲怎么样让你快乐啊？然后商场就说哦，我们打几折，然后你会觉得省多少钱很快乐，那个不是错。问题是我们如果在这样的潮流里面跟着走的话，好、啊，那个数据多少，数目多少，很多啊，这些会给我们一个高点，一个点。可是呢，一下你要往下面走，因为多巴胺很现实的，它是帮给我们那个快乐的一个感觉，马上它为了要平衡，马上就会降下去，然后我们不能接受那个降下去的感受。你看妈咪哈，她是糖尿病的人，我的血糖如果降到70几，我都还可以，我都不觉得我会晕啊，或者不会。一直往下降才不行哈、啊，但是妈咪只要降到100以下，她就有感觉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多巴胺的第三个效用就是，当你很高的时候，它马上会触动一个机制，要把它拉下来。那个拉下来的标准呢，会让你有个错觉。所以妈咪每次看到她的血糖，到100以下的时候，她就在注意了。特别是到90以下，她就很紧张。我说奇怪了。人家说七十几都还，为什么你要那么紧张？他说他的 feeling， 他的感觉，就好像他已经低血糖了。他们很怕低血糖，会昏过去的啊、哦。所以那个感觉会诱发我们，会骗我们。但是当然我没有去跟他争这个事实哈、啊。我要说，哎呀，我七十几都不会怎么样，你应该也不会怎么样。我就按照他的，因为他到这个年纪了啊、哦。那这个，因为他有用药在做的时候呢，人的自然的系统就做不了了，可以这样讲。嗯，好，我们继续好吗？继续我们的问题或回应。谢谢你 ，Sherry 啊，谢谢你啊的分享啊。 渴慕，饥渴慕义，你一定可以得到饱足。
谢谢你有这个榜样，让我们有一个信心去能做到，某一天能做到像你这样子的，
感谢
这种喜乐跟甘甜跟那个信心满满。
是的，哇，这个是神的荣耀啊！感谢主啊！如果神用我这样来，就像你讲的，不是我自然的，是他给我的。那要这样来成为一个我的使命的话，那我更要珍惜，我更要站立得稳啊！是的，谢谢，是的，我很就像保罗的心智一样，当你们在主的面前站立得稳，是我的喜乐。
师母是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关于上瘾，因为我正好前几天就这几天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譬如年轻的时候，我当时如果确实有这个 shopping 的这个瘾，但是呢这个瘾是来自于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工作的压力它非常大，
所以呢
对，所以就是我好像是用，就是当那个压力不解决的时候，我这个因为那个状态会一直存在，就是它世俗就或者说现实世界
的
处境在那里，然后这个瘾它就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我在想，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瘾，就是离开它30天呢，这个就是如果是从这个就是说 shopping 这个角度，我离开它30天好像并不能解决它的这个源头问题。那源头譬如说假设是某一种压力它很大。
OK,
但是
yeah, yeah.
对，我最近也是在想，就是说我会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叫我的度量就是超过了就是不足处理我的处境，或者我的处境它超过了我的这个度量。那就怎么去从神这边去得到帮助，那我之前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
没有找出什么秘诀来，我懂呀，是的，
对，就没有很好的经验，没有很好的得胜，都是屡战屡败式，所以请教一下。对，
你去 shopping 你去买东西没有错，你想你知道你很紧张，很压力很大，想要疏解你的压力没有错，这个不是错，错在非这样子不行的时候，我们重复的一定要这样的时候，甚至有的人因为这样子破产，过分用他的钱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灾祸了，可以这样讲，我们对我们自己哈。好，那我讲一下关于写那个在专门这个研究这个瘾的这个它的原因啊，30天是一个为什么要，不是在告诉你说啊，用你的毅力，用你的来拒绝那个你觉得会快乐的那个哈。其实他说个快乐其实本身不是真的快乐，也不是真的，就像你讲的，你那个是一个代替而已，没有办法哈。那它的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是这样的哈，它是要我们，当我们那个多巴胺把我们那个高点呢一直往上冲的时候，压力把我们往上冲，因为你有压力，它就需要有一个一样啊。他要给你一个压力的一个出口啊，就让你可以好，那接下来呢，最主要是让你开始要接受我被，因为你事实上你那个内分泌呢自己会下来，我们的身体会把它调下来。我们重点在于我不能接受我那个低的感受，我只能享受我那个高的，好像那个高的感受才是我的一个安全感或怎么样哈。但是呢，这个为什么要等一下或等一段时间呢？因为我们需要让我们接受说，诶，那个低下来的感受我还是可以过的。它主要重点目的在这里哦。不是说当然是要戒掉，但是问题是它要调整它这个对于那个低的时候，我那里有一句话哈，那句话是他们讲的哈，他说快乐的代价是要付出痛苦的。等于说当你的多巴胺上来了，那等一下他一定要把它调低嘛，他一定要让它下来嘛， 那个下来，我们的感觉就是 depression， 就是沮丧，就是好像哎没力气了，哦，所以它的代价是要接受痛苦。那么现在这个作者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让这个人，让这个上瘾这个人呢，他开始对痛苦有接受力。好，OK， 如果用理论来讲，等于说，好，现在我压力很大，我需要做一件事情让我解压。这个大家都有解压的方法。好，那现在呢，等于说呢，解压不是问题，问题，我知道我有压力，我要解压。好，那但是问题是，我不要被骗了，不要以为我去用那个方法，我就可以解压，不然的话我就会重复，而且会牵扯出很多的后果来。好，那第二个问题你说，那我怎么办？第一个，当我们决定说好，我要先解决我这个瘾的问题，那我们就变成要逆着这个方向，就是要我们要戒掉嘛，就不要，想办法给自己安排，我们都是大人了，我们安排一个，比如说哈，比如说你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大家的，我们的孩子啊，在玩一个电动玩具啊什么的齁，那他们就建议说，那你就把那个啊，你还是容许他玩，但是呢，他需要，他如果那个瘾越来越强的话，你需要把他拉得越长，不要让他用的时候呢，他说呢，就把那个要再放上去，要装置上去的那个弄得复杂一点。你的孩子需要去学怎么装上去，怎么样搬出来，就不要让他很方便。前一阵子有一个也是一个基督徒家庭，就讲他的孩子晚上会去拿他的 iPad 去看东西，然后去用东西哈。那我就有个问题，我说那为什么他拿得到呢？他说他是去偷拿的。我说那他为什么拿得到呢？那我们父母亲怎么办？我们父母亲不是在责备他做错事，是要帮助他戒掉，所以我们就要给他，不要给他有个试探的范围。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给自己有一个也可以自己规划一下，说当这个事情来的时候，那我可不可以不用做那件事情，让我没有那么容易去做那件事情。可我们自己要去有一点点的，就是我有那个决心，我有这样的一个愿意。那接下来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这里面有个灵里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满足。当我们在压力要来解决压力的时候，是用一个替代动的东西的时候呢，等于是我们在，比如说你的替代就是要去买东西嘛，对不对？那东西买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你不选择别的方法，就是要买东西呢？
因为它时间最小最方便。
OK， 最方便，好，最方便。
但是它其实并不快乐，就是只是在下单的时候它是快乐的，我买完就不快乐。
是的，
对。
其实你是要解决你那个时候的压力了。
对，
对你来讲，买东西，你买的东西多少钱，对你不是重点了，重点是让你那个时候就把那个压力把它解决掉了。我了解你的意思，我非常了解你的意思。我们的孩子也是有这种问题啊，那我们怎么帮助他们，也是我们，你这问题是很实际的，很可以值得思考的哈。那我来想一想好了，我不用，我来想一下我自己哈。我是这样想啦齁，如果我们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的意识上有神的同在的时候，那所以刚才我说我要向山举目，然后我知道我的帮助从哪里而来，那么现在你知道说这个解压的方法呢，如果会偶尔买一下，这个不是问题哈，请我们不是要做一个苦行僧，然后鞭打自己，人家享受我不能享受，不是这样哈，人家都要吃得饱饱了，我就要一定要饿肚子，不是这样子，我们从来没有个东西是要让我们去苦修的哈。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要解决说不要用这个，不要依赖这个方法，依赖了，上瘾就是依赖了哈。那我们就要给自己不方便，你能想得到什么要让你不方便，就给自己设置一下，然后在你的愿意的上面靠着神，说神啊，你帮助我，神一定会很希望帮助我们啊，因为为什么他没有阻止你去买东西？ 因为那是你的自由意志。那当你说我不要这样的时候，神就会介入。如果我们心里面是要求他的国跟他的义，那就是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啊、你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你先哪一个，你就把他在要节制你这个买东西之前，就先跟神打个招呼、
嗯啊、
然后从那里来，这个喜乐一流过来的时候，那些幻觉，那些不实际的那些感觉就会被冲掉了。那个所谓的解决戒瘾呢，是要在我们的生理上面，我们需要去接受压力，我们需要去接受不舒服、嗯、接受空虚、嗯、接受啊没动，就是我们要接受任何那一些跟那个 high 跟那个最高点的下来那些感觉，只要帮助我们学习而已。但是为什么孩子比较不行、嗯、大人可以，因为大人有一个毅力在那里啊，我饿了，那如果有比这个饿更重要的事情，我可以过去。你们知道现在在流行一种168断食那个哈，通常你去试试看的话，你会发现呢，有人都问说、啊、你不饿吗？啊，你会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会饿，但是过那个饿的时间过去后，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就不饿了？那都是一个不真实的，我们会被诱导去抚慰我们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是在撑开我们，让我们更有能力接受压力也好，或者是对我来说哈，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样的情况有压力哈，可能神要解决的哈，对我来说，我在想我自己的哈，可能就是说啊，我可能神会比较解决我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压力会那么多，是为什么我会把它就在我的里面形成一种压力啊，所以我可能这个是神会帮助我解决医治我的地方，因为我们会有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嗯、或者一种没有能力接受这些啊，就像那个我在讲的那个尼希米哈、啊，他的压力啊，那个外患内忧啊，而且那个外患那个仇敌的方法哈、啊，不停的一个换一个，从那个枪到那个弹到核弹到什么都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哈、啊，但是呢、嗯、他是怎么过的，所以可能神要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面对压力的一个承受度，那就是为什么圣经常说你要忍耐啊，但是忍耐不是把它压下去、嗯、而是让它是可以在我的里面是可以不留下任何的创伤的这样子的。嗯，所以在如果是我了哈，我现在想不起来我是怎么解决的哈。享受。哎，你讲、嗯、你讲。
没事，您先说。嗯，我本来想说，我帮您打一个比方。
好，你讲吧，你先讲，或许可以帮助我。
嗯，就譬如说，嗯嗯，我实际遇到了一个问题。当然，这不是以前的压力，是最近就前阵子的一个压力，就是一个姐妹呢，她在创业，那现在需要融资。那因为我是做以前是做就是投就 PE 投资领域的、
嗯、
就是股权投资领域的，所以我知道我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呢、
嗯、
他会之前他会找我帮他做一些事，这个也没问题、
嗯、
但是后面呢他因为可能就是这个有一定灵恩的这个背景嘛，那、
嗯、
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就是就是什么事去求问神，这个能不能做、
哦、当然是的，
这是好
的，我们需要
就是、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是而且是我以前身上没有的，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任意妄行，按着自己的理性和能力去做、不行了才找上帝，所以我看到这个是好的、但是就是如果说让我一起祷告告诉他这个事情行还是不行的时候，我会慌，因为、对，就是我不能为别人的这个做决定、而且这个就有点像我像一个算命先生，我会有这种感觉啦，那我不是很认可这种事、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因为对我心里可能对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有一点点愤怒也好，不接纳也好，但是我又不愿意把它表达出来，因为表达出来会伤害到对方。
了解了解，
对，所以我就把它就像您说的，把它压下去，压下去，我不表达，对，但是我就放在自己，就是我也求上帝，就是我祷告去问上帝，求你给我一个智慧，让我看到我这里面的这所有的这个痛苦，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就是那种纠结和那种郁闷嘛，就在我肚子里面，搞得我肚子都痛了，我就求上帝开启我的智慧，让我看到问题，我究竟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但是也没有，所以后来我又换了一个，因为我自己就是感觉到了痛苦，所以我就找了一种就是。就是寄托，就找了一个排解痛苦
的
方式。
是的，是
的，
是的，呀，你已经意识到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呀。是的，你的里面的感性跟理性哈在打仗了。你的理性上你是不认同他的这种模式的啊。一方面你也看到他的信仰的本质，你可能都那你比较认识哈，比较了解他。然后你的情感上。你也很乐意帮助他，你也很好，所以你的理性跟你的感性本身有矛盾在那里。嗯哼，那既然他是主内的哈，如果是主内的，对我来讲是很好做事的。哈，
嗯，
我会把我的原则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会告诉他。好，他如果说他邀你一起祷告吗？怎么样？
对，他或者说就是给大家留个言，让你为他祷告，然后他也会告诉我说，以前有两个比较有恩高的，就有先知恩赐的这样的姐妹，会告诉他这个行不行。
但
对，我不太敢去跟别人说这个行，我只能就从理性上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从正常逻辑是怎么做怎么做。但对，
是的是的，我了解我了解。那如果说你只告诉他只做你愿意能做的这样，那你会有什么感觉？我现在是想知道说你压力从哪里来，除了你跟他不同的一个路线、哦、还有就是等于说你这里有你的一个十足的你的这个经验上面你的专业方面的，然后他又要请你帮助，然后他又要有他的一些那个要来拉动你、哦、要把你拉进去，那你觉得你的压力在哪里？你主要的那个为难在哪里？
就打个比方，可能这个讲起来有点复杂，就假设哈，就是有一些姐妹她们经常会某个男生跟她们表达一下好感、
嗯、
然后她就会来找我一起祷告说看看这是不是神预备的、
嗯、
我说这个时候我也会有刚才一样的感觉，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算命，我说你应该先去，当然我觉得我还是认可你去求问是好
的，
但是我是说你还是要通过相处一步一步的去得到你的这个结论。
嗯，
对
嗯，
所以、
嗯、
对，我就不是我也其实关键是说我可能就根本没有办法去搞清楚灵恩和灵恩的这些东西在我的这个里面它真理上我有缺乏、
嗯、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事情。
嗯哼嗯哼。然后你是对于理是很敏感的对不对，那个理的层次是很敏感的。啊，上次有一个姊妹问同样的问题，类似这个问题。就是对方要我不是姊妹，好像还我不 whatever， 我们那个礼拜四晚上那个课，就是对方要我为什么祷告，那我到底是祷告还是不祷告？好像类似这样子。好，那对我来讲哈，我就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那你要祷告，我认同的部分就是祷告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他说你为我什么祷告，那我会跟他说我会为你什么祷告，你不一定要按着他的，因为你祷告是对神祷告，你不是对他祷告，为对他不是按着他的计划来祷告嘛，哈、哦，那你就会把重点讲，一方面也让他知道说，我们祷告，我的祷告是这样子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他告诉你要为这个，但是你不认同，啊、哦，你不认同 ，OK？ 现在不是谁对谁错，是你不认同的时候，那我们祷告是要心灵跟诚实啊，对不对？啊，我不能跟你说我没有认同你这样的，然后我还跟你说好啊，那这样的话我就骗了嘛，我就好像应付你了嘛。那我会说 好的，我可以为你的这个交朋友的祷告，但是我会这样祷告，好，就是这样。还是说我如果我认为说、哦，那我就不回应说我要为你祷告，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以我的真理的那个方向是这样子的。就不要做那种好像一种、
是
一种应付性的，或者是一种好像我们说啊你好不好啊好啊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表面，因为我们讲到祷告是很认真的，祷告是对神的，都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哦、为你祷告啊。
是就是哦、那还有一个延伸的问题，当如果譬如说哈，这种我们可以跟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如果是自己的领导、嗯他不接受我的这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时候，
嗯哼，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就是我可以怎么处理？
工作上的吗？工作上吗？
对对对，
不是你的老板就对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嗯 ，OK， 好，我对这个问题哈，我有两个一个比较就帮助我的原则了哈，我要再讲，一个是我如果有我的对于真理的一个原则。我绝对不妥协，啊！再一个就是说，对于我的权柄，我不去跟他啊敌对或抗衡，
嗯。
但是我不能妥协我的原则，那就把结果交给神，就这样。当然，我这样讲好像感觉太简单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些真理的原则，我觉得给我很大很大的方向感，嗯
嗯。
等于说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为主做，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要讨喜悦的是我们的神，不是人。
是。
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我们不能失去爱那个人的心。
嗯。
好、哦、呀，这个。
那这个我就想问，这个好像很难，就是怎么样不失去爱那个人的心。
嗯、那个神知道。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愿意让神来告诉、让圣灵来告诉我们。啊、当我们失去对人的一种爱的时候呢、或者我们的有私心的时候呢，圣灵他会提醒我们。所以我说我们跟神在一起的那个关系啊是很密切的。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圣灵跟我们一起、啊、然后我们愿意啊，因为他而生，靠着他，也靠着他行事。这个心呢、啊，这个心要有。
嗯，
其实当你现在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嗯、都已经在靠近神的这个道路了。你那个愿意的心，神一定会带的，你放心。你不是说要一意孤行，我一定要这样子哈。然后你也知道说，哦，我已经有一个可能会上瘾，你都愿意，那神一定会给我们开道路。嗯
嗯。
刚才我讲的那个姊妹提到说她在讲说以后如果万一这个丈夫跟她离开她要怎么样齁、哦、那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回到，我就给她一个金句而已啦，我说你回到那个箴言第三章好像齁，第我以前常提到的，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有的事上都认定他。所以我跟她讲说，你现在想什么，连你想什么都要问他，我这样想好不好
啊、
他跟我问我的时候，我跟他说不行这样想，我很清楚，我说你不能这样想。他会听我的吗？不会。我的话对他没有作用啊。哦、即使我给他再怎么样敬重我，他再怎么样相信我，他的那个自由意志本身还是很 powerful 的，还是很要做就可以做的。啊、但是他有一个心意要来问我，我觉得神就会带他。那个就是一个受教的心。
嗯，
那个知道说我没有虚心的心，然后我就把那个金节，我说你守住这个金节，不要依靠你的聪明，不要凡事都认定他、嗯、他必指引你的路，他要把你带到哪里去是他的事，不是你自己去计划出来的。他懂了，但是能不能这样他就要节制，他也是理性很强，动作很快，处理问题的能力非常非常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现在神在把他拉回来拉慢。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固执的很快的，或者是反正我们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过犹不及的一些 好，两边极端的，我们都需要让他合乎中道平衡。所以像这个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破碎，他的那个快急是一个破碎。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要自卑，知道我们认份说我不过就是一个这么有限的，然后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顾念我。
是，就是您上周是讲到要交托不是寄托，我当时就有点，我就有点就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好像真的祷告了也交托不了，只能寄托的时候怎么办？
就好像代替一下，然后给我安慰一下，好，然后又还是自己背嘛，对，还是自己背。那个也是要被神更新的了。那个等于说我如果交托不了，等于说我还是没有办法让神做主嘛。那这个过程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今天我讲这些，其实你们圣经你们都有，你们都懂。为什么我还要讲？这个就是神的心啊，借着传道人一再的强调，我讲的都是圣经里面的东西呢，一再的讲，一再讲，一直到我们有人翻转过来，哇，那我们就很喜乐。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一样了，我们都同性情的人。
对，就是
要回心，
因为
好好再讲，你讲，
就是譬如说交托，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处境在它会不断的，今天交了，那明天这个处境再回来，然后明天就是它会就像您刚才说的，要提高那个就是跟这个对压力的这个忍受力，就是忍耐力，让它对，但是这个处境它没有改变的时候，这个有时候好像就到最后就因为对，就是很难，就是就交了一段时间，交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但是还是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就只能先去寄托。那当然，这个我觉得您刚才说，我是提高，就是说降低自己的这个，就是那个多巴胺的这个值去感受这个，我要学习和操练一下。对，
那个是要忍受啊，我有一个辅导说，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当一个人不到谷底的时候，他就上不去。等于说我们人是很固执的，有一种固执，这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比如说像刚才那个阿姨说她差一点掉下去，她以后就不敢了，那她还是喜欢爬山，可是呢有一个这种到一个地步，在一个悬崖会勒嘛，那一点哈，有时候我们一直掉下
出去哈，一直在这个循环当中哈。我觉得有时候神也借着这样的一次一次的教，其实是让我们一次一次的去依靠他。其实交托和信靠哈，都不是我们的本身所有的。那遇到难处，神没有一下解决。比方说，你说你交了。然后过了几天又回来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神教我们学习去依靠他的一个过程，在交往，但是就是不要靠自己，我是这么认为神会带领我们，他会教我们让我们怎么依靠他
，
也不用觉得挫败，我错了，我觉得我好像破功似的，不是，我觉得这我们就是不行，就是一点一次一次的这样过程当中，神不是说要把这件你说的困难呢，这个焦虑给你拿走哈，其实这还不是他的主要的目的，而是他要教我们学习去依靠他，唯有那样才能凡事都交托。
好的，谢谢。所以我经常会觉得这个就是生命成长的道路，就有点像是不是我们推着一个大铁球在，就是有一个那种漫画嘛，推着一个大铁球在爬坡，
推上去就掉下来了，
对，推两步然后掉十步，再推两步再掉十步，
对，那是一个哲学问题哈。但是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不是那样的，而是说你那个大铁球你永远推不到山顶，半路总得滚下 来，对吧？那是就是凭你自己的力量。我始终觉得我们人的力量总有一个天花板。圣经上也一次一次的表明这样的，就是像彼得哈，他爱主，爱到了他下定决心说主啊，我都可以为你死啊。那是他人类能力认知的一个天花板。但是呢，到了那个死生处地的处境当中的话，他不行。神并不是让你看你说了你不行，而是神要让我明白，就像你说的这个哈，我发现就是说啊我不行了，那可能就是依靠主的时候，神那个铁球绝对不是我们能推动的，一定是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神当然一下也可以把铁球拿走，他没有，但是呢他要让我们来依靠他的能力，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困难哈，一点一点一点往前走，你就会发现越靠你就知道靠，越靠就比较容易了，最后你会发现你完全都不想靠自己了，你知道吗？
是，我的想法是说，就是可能刚才我没表达清楚，就是我的感觉是说，生命成长就是就往前走两步，然后呢但是因为就是就是好像有一个力嘛，就那个上面来的这个力，或者说是不知道是从魔鬼来的，还是世界来，还是自己的肉体来的，
又进了两步，
不然对，就倒退了三步，都还没有进，就是这样，就这个生命的这个成长好像就特别的难。嗯，
我想说的哈，那个焦点你不要在意，你说哎我进了两步退了两步，这不是要关注的焦点。
嗯，
你关注的焦点是主。今天你走往前走，那往后退的时候呢，当然圣灵也会提醒你，但是你不能总太过于专注自己的话，你我不知道这样讲、哦、我说的是不是对哈、啊、你专注自己也没用、嗯、就是你要把那个焦点管几步退几步，反正我的焦点都在主，他会管我。
嗯，
你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不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不是一个练功的过程，而是一个靠主的过程。所以我今天长多少，走了几步，有时候觉得哎，好像这么长时间也没怎么长，其实焦点不在这里，而是说你有没有把焦点放在说我有没有更靠近主，更靠近他，更依赖他，这个才是往前走的方向和动力，也是往前走可以突破的一个点。你不要总在意说哎我又退步了，我又怎么样了，会的，会有这种挣扎的，这就是我们成长嘛。我不要这样讲、嗯、你说是不是那个正好在你那一点上，焦点在他。嗯
嗯, 嗯，对，就是总会觉得好像啊进前个两三天，然后再软弱个两三个月，会有时候会沮丧。
是，
嗯，
其实有时候过太过于自省哈、啊、会让我们丧失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在主耶稣的身上、哦嗯、不要过于自省，就是当然你需要自省自己的缺点，但是过于放大自己内心的，我们本身就是个软弱的人好吗，没有啥
好
看的。
好的，我明白了。
没、
嗯、
真的没啥好看，即使进了一步也不是我，退两步可能那是真实的我，但是不用看自己，你过分的、嗯、我觉得过分的、嗯看我自己内心反而让你丧失信心，看主
是好的。好的，明白了。嗯
嗯，
我们就是要举目向山。
是的是的是的、嗯、都在国内是我环境压力哈，我觉得虽然是比这边难，但是其实在那里真刀真枪练的这个机会哈其实是更多的，随时随地环境都受到挑战。我觉得那个在国内的那个环境虽然很难，但是确实也更加的熬练我们，环境比较就是打仗嘛，对吧？
嗯，
不是花拳绣腿真刀真枪的其实还更好，我觉得
都好被打的不行的时候其实也没办法。其实我会有理性上会就是像您说的这样，我会觉得哦挺好的，但是对，从情绪上可能还是
比较难的。
对。 情绪上还是想，哎呦，能让我轻松一点最好。
在那个处境中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像那个希伯来书说了，就是我们被精炼的时候，当时不觉得愁，不觉得喜乐，反觉愁苦。你只有就是精炼过以后，你得回头看，等到你看到你生命的成长的时候，你才会喜乐。但就像当时在过程中，真的是那个情绪上啊、心理上呢，其实都是很重的。这个，而且我觉得很多益处，当时真的是要过后才能看到。但是就是心里有盼望，知道说神给我们的处境，不管是在哪里都是好的，因为我们人常常会有一个幻觉，我也其实也有这种幻觉，觉得说我要换个处境，我的环境改变了，我就会快乐了，因为我们喜欢那种快乐的那种情绪的感觉，有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这个不快乐都来自于我的环境，人都会，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其实有时候过于轻松的环境哈，危险性也很大。
嗯，
真的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温水煮青蛙了。
对，但是你在那个大家都人的天性就是怎么说呢，都是喜欢那个安逸的环境，这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自然的倾向，没有人会喜欢苦的东西。
其实今天灵修的那个我有一个问题，但不是但可能正好是这个问题的反面，就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可能会灰心，但是我们来仰望神，这个是对，就是我们灵修的这个我听到的部分。但是我当时心里突然冒出来的是这个问题的反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是我前段时间读经的时候突然心里很警醒咯噔一下，就是摩西他不能进迦南地的原因是他在那个什么水的地方就急躁，就是没有完全按照神的这个，所以对，就是他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说抱怨环境啊，这个是一个方面，但是我的想法是说，摩西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领袖，但是有这么一点小错不能进迦南地，我就开始对神非常的警醒。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哈，很多人都为摩西谋不平哈，但是神说的没错，我们都相信嘛，神评价他也没错，摩西自己没有为自己伸冤呐。
嗯，
我觉得我们看摩西跟摩西看自己跟他自己看神是角度不一样的，神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他也没有伸冤，所以的话，有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解释或解释不了，我们要把它放在神的天平上去看。那如果你说的很对，如果神对他的仆人还是这样的严厉，对我们应该如何？这是我们值得反省的，而不是说神你太不公平了。你看他那么忠心耿耿跟着你，然后做了那么多的事，最后连只在那儿望了一眼，还没有让他过去。其实不能描述我们，不能描述摩西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因为他太认识神了，所以他知道神说他一点都没错，他也接受，他也没有为自己伸冤，对吧？所以，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多人都讲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警醒吧。嗯，
对，我就被吓到了，实际上是。
你不用害怕，
因为对，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相比了。
神最后还挺怜悯他，说你在那儿看看吧，我带你去看看。你看神多怜悯他呀。神
其实我觉得
很爱他的，
我觉得惧怕也不一定，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坏
事。
圣经上利未记不是说吗，说你们看到那个影像，看到山有火，让你们惧怕不要犯罪。有的可能现在的社会就是太没有惧怕的心，我们就会太轻易了。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对神那个和就是应当的那个敬畏，在现在的社会可能是比较缺少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太不当回事了。所以如果这个不管说怎么，如果能够让我们能够对神更敬畏，当然不是说那种惧怕那种，其实也不一定都不好。
好，我现在没有不晓得你们中间谈的什么，谈到惧怕，但是我回到刚才那个哈。
好，
其实我们愿意的心神就已经在做了。 这个从水变成酒的过程我们看不到，可是神已经在做，这是我们的信心。那刚才我提到说、神做工的时候呢，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绝对是以我们的好处，我们如何能够做成他要我们成就的那个功，善功、就是在我们身上某某人，那你要做成这样、都以个人有个人神对我们的一个方法，打造我们的方法。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是那个旧的，就一定要更新就对了。那个耶稣讲过那个旧皮带旧皮囊跟新酒。那我们知道那个旧皮囊本身那个皮囊怎么样从动物的皮成为一个酒袋子，它不是一次干净就好了，把它洗干净晒干净，不是。它要继续的放一些酒进去，那第一次放进去呢，那个他有他的对他用的是什么酒，有他们的方法了哈。那我在讲是他们在怎么样在干洁净那个皮囊，可以让他到后来可以把那个酒，就像我们现在的酒瓶一样，把那个酒等它的原味原来的把它装得很好，而且让它因为它会发酵嘛，继续发酵。那不会破掉，让它这个皮囊不会破掉。他们需要装，然后倒掉，再装，再装，让那个皮囊本身呢，本来给酒的跟酒的一起的作用呢，慢慢的，它就越来越改变了。那个皮囊就要变成新的，可以装新酒的皮囊。好，那我现在讲说，这皮囊是我们好了哈，就这个皮带是我们哈。那神更新的时候呢，它有它的过程。如果是像烧瓦器一样，那烧瓦器也有做成那个形状，然后这个过程还要放到炉里去烧，烧几次都有它的过程哈。那我刚才讲到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没有全部把那个旧的全部更新掉，神是不会罢休的啦。那神的方法呢，他的过程，他的长久都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说，神啊，我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让你做。那如果说像你讲说，我好像又拿我要交啊，可是交不出去又拿回来的话，那神有他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一直到我们自己觉得很累了，到谷底了，我没办法了，然后我们就投降了。那有时候呢，神容许像保罗说的说，好像身上有一根刺，是为了让我们也有他的目的，让我们不要骄傲啊。所以当我说主啊，我愿意你来做的时候，不要去自己去做你自己的评价，自己好像我们只有继续的教，继续的教，继续的把自己就是很诚实的。然后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是很诚实，我们也不知道啊。那我也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弟兄呢，他信主之后呢，他有吸毒跟吸烟的两个坏习惯。然后那个吸毒马上改掉，他一闻到毒他就受不了，可是吸烟改不掉。那照理讲吸毒更难对不对，可是他吸烟改不掉，可是神有他的美意，他容许他在这个戒烟当中他的那个痛苦，他的那个对自己的无力跟神的一起到一个地步，神让他就忍受了所有这个过程，然后让他可以荣耀神。所以这个神的工作，我们不要说好像用理性啊，用怎么去推敲它都不需要，但是我们愿意的心很重要。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感谢主哈。好，那以后你们如果其他的人有你们的经验也就分享啊，不要变成我一直讲。我相信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很好的一些经历了哈。
师母好。
是，请讲。
我刚才听到您刚最早讲了一个事例，就是一位基督徒，是女士，是基督徒，然后呢就要想离婚，然后下一个就想找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事例？
事例？什么事例？
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对，是的，真的。
哦，那我就想知道他的，为什么会有这样想法？是为自己开脱呢，还是要在神面前
来让自己心里边不难过哦，我这前面这个因为是不是基督徒，所以我要找一个基督徒，那等于就是说是我要离婚，我再要再嫁，这样的话在天父面前是不是可以被允许，我没有违背圣经，是不是他在为自己找一种开脱还是什么
那他的人的动机哈，人的动机不是我们可以去评判的，
是
好。但是我要跟他讲的，他的丈夫是基督徒，我不是他丈夫是基督徒哈，不是未信者哈呀。那他现在讲的是说，我那个时候没有注意到他信主，可是他不是那么的爱主。那现在如果万一怎么样，那哈，好，以我的理性来看他的问题，我认为他的理性，他的思想很快，他开始在计划。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有可能这样子那万一这样的时候我有什么计划等于说他已经跑到明天的这种计划去了，那我不能，他的心思意念我没有办法知道，我没有办法跟他分析说，哦，你这个有可能像你讲的这样，但是我主要是要让他知道，你现在你守住这个真理，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他听得懂，他愿意，他为什么他一直要找我？因为他如果思想跑出去，我把他稍微拉回来，他说哦，那我就定下来。他主要是心里不安定了，可以这样讲啊。那不安定的话，会想找一个安息所，好像找了一个我现在知道，那我至少我就认了，就变成这样子，有类似这样了，类似很想要掌控明天。或者是很希望，就是有一种要逃避现在的痛苦，然后呢给一点计划，然后呢好让我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做最坏的打算，我有一个好像自己在为自己开路这样子，有类似，我主要是看他的信心的问题，我说你现在信就是认定神，以后怎么样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那他愿意听我跟他讲，他不是不愿意，他愿意听我跟他讲，所以他的动机怎么样，我觉得我也不能说出所以然来。
就是说不讲他，就是说世界上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或事物。
是的。
如果有一位女士，她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找一个我认为是很好的基督徒的。
有的，有，真的有。
然后就离婚，断然的离了婚，再去找了一个他认为更好的基督徒。这样的话会不会不合乎圣经，或者是引起。
好 ,OK, 好，我了解意思，就是说圣经本身是全备的哈，它是不能彼此矛盾的。好，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想法，说我以前嫁的这个是不信主的，那我现在知道我应该要嫁给信主的，所以我就什么原因我就想要再重新找一个信主的那圣经里面的真理是这样，如果对方是那个自己毁的约，什么叫毁的约，是他犯的奸淫，在圣经里面旧约看他是死的，在这种情况下面，等那个事情发生了，然后呢你可以从那里开始按着真理看神怎么带领，神带领一定按着真理哈。那如果说像你现在讲的这种例子我也碰过那这样的话我认为是基本上是用神的话在圆他自己的，就等于说在把他合理化，把他自己要的合理化。这样我有没有对着你的问题。
我明白，但是会不会是违背了神的旨意，或者违背了圣经？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你不确定。只要我们自己做主，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主也是好意哦。我们说，我们这是好意，可是不见得是神的心意。
不仅仅是基督徒夫妇之间的事，有很多事情就是说，可能人会为自己开脱，但是讲一些很多的理由。
是的，是的。
我这样做其实是我是有原因的啊，因为怎样
的，是的，
所以说还是会违背，
是的，
最初的神的旨意的。
是的，是的呀。
明白。
我们不知道，就是信心啊，其实主要是我们的信心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就定好，我依靠的是他，我的盼望是在他，不是在什么这样子。只要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的问题，我认为说，他神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呀，所以我们不要低看神的大能啊，在任何的难处再怎么样，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些难处，我们就好像就坐以待毙，就好刚才讲那个，就好像我们不是这样过日子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就依靠神，然后看神怎么做，我就跟着走，然后我相信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阿门。
呀。哦呀，是的，是的，你这种例子其实我也碰过，不是没有碰过。嗯哼。就是自己很快的就要离，我因为什么理由合理的要离婚，然后呢又要结婚，然后又结婚了又怎么样，这个会变成一个我们的灾祸啦，变成我们人生的一种灾祸，我们个人啦，这会觉得说很呀。那神有一个目的，不管你怎么，我们怎么样，好像离开他的路，离开他还是要挽回我们了。好，那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我们会离得多远。
是。
那也有人是碰了壁，自己的选择让自己很大很大的灾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回转的也有，也不是没有。像那个拿俄米的先生有没有？他就是。饥荒嘛，然后我有理由，我全家需要东西吃啊，就到摩押地去了，然后那哪里又回归了呀，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可是问题是我们变成对我们自己的选择要付出代价。嗯，
是
是是的，最安全就是每一步跟神的，神如果没有说动，我们就不动。
是，就是不能就是说把明天的事情自己去安排。
是的，是的，是的，在神的容许下。
嗯，
好，上次我用那个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不要以为说我可以说明天要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他没有容许的话，要他容许。
明白，谢谢师母。
感谢主，感谢主。
嗯，
你们的分享都很实际哈，就很彼此可以得到帮助的。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有多一点的啊自己的分享或问题啊，都可以更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落实这样。嗯，
是。
师母，您刚才讲到说他那个就是阿莎问的那个例子的姐妹，她的想法就是她计划在前面嘛，因为你讲到那个快乐，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一种上瘾，包括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也是一种上瘾，是不是就是说因为这种模式就是它很快，然后什么我们基本上也有这种模式，就是想掌控，就是能够就把好像把以后的会出现的情况我都考虑到了，然后我都想好应对方法了，才觉得比较就是比较安全，可能人就容易用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快乐，就是但是也是一种就是他所依靠的，因为上瘾就是依赖这种方式，所以等于说可能神也借着这个过程让他不让他回到就是以神为中心，就是跟着主而不是自己。
Yeah, 他要解决他的不快乐，或者是其实我刚才讲的意思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所谓的快乐的定义了，而是我们有不快乐的情况啊，不开心不快乐，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形容词嘛，那对不起，你让我现在有点跑掉了。
我只是讲到说因为您当时在讲到这个快乐的时候就是这种上瘾，这种提到，然后你讲到上瘾，提到比如孩子打游戏啊，购物啊，还提到一个就是说那个思想就是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一般像这种打游戏啊，这种购物狂啊，这种我们是比较有比较能理解的，但这种在思想方面就是说这种上瘾就是一种思维模式，顺着那个其实我们是不太意识到的
啊。 yeah, yeah,
对，所以我刚才想到您讲到这个例子，我想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是有一种思维的倾向跟模式，
嗯，
我们都是无意中养成的，
嗯，
可能很多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有意思，如果你都不意识到有问题，那你可能就不会去更新。
嗯哼，嗯哼。
还有一个师母，你刚才讲的一点就挺触动我，就是说就是买水的问题，你就说你也不会因为说跟别人比较或者怎么样你的就不快乐，你就会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多人的时候的一个不快乐都来自于跟旁边人的比较，觉得别人多或者比别人少，就是各方面都可以比，所以我想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之后呢，不去比这个物质上的东西，有时候会比这个好像这个灵性属灵上好像一个 spiritual 的 thing，
哦，也会，是的，也会，
所以就会觉得说，怎么你看人家信就是会比了，一旦比较的时候，那个快乐就没有了。其实就是说到底就是要定睛在神里边，
嗯。
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对，就是说因为有一个不变的。就是在神那边，所以那个是喜乐，这个快乐好像就像外边的，你以前讲就像那个水流，那个情绪过来过去，所以我们要回到那个根基上，就是在神为中心。
嗯哼，
不是，
嗯哼 ，Yeah， 是，等于说，当我们有那种所谓的不快乐的情境、不快乐的感觉的时候，不用理它了，我们需要去接受。其实这个他是医生也是教授，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让自己对于压力也好，对那种负面的感觉要有一种承受力，
嗯，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好像有人能够受痛，有人比较不能受痛，啊，那我们那个受痛的那个能力要痛苦的那个能力要稍微扩充一下，才不会一点点就让我们想要逃了，这个意思。然后我们逃之后又往那个方向，是会让我们上瘾的方向。
嗯，
我们以为我到那个高点，我快在不快乐了，事实上，他还是在那里。
我就想到说，因为就是我的亲人嘛，常常那种不快乐的情绪，就会说有时候就会说他的不快乐是因为我们不在他身边，或者是因为这个环境，我就会有这种罪疚感，就想要去解决他的这种不快乐。
嗯，
后来那或者因为我是想解决我的罪疚感，可以说也是一种导致我不快乐的这个原因。结果后来发现我其实并不能解决他的那个不快乐，是来自于他的环境，而是他的整个一个心态，而且我其实不是神，我不能做神的工作，我也不可能快乐，我就是要面对他的这个不快乐的时候，其实我要能够接受，而不
是
说是的马上去做点什么去改变他的处境，让他快乐起来。因为我常常是被就是特别长辈嘛，当他们这样会说的时候，就会有压力，就会有这种特别那种罪疚感，就会想去做点什么来减轻自己的那种愧疚感，但是又做不到的时候，就会也会对他们不满，也会对自己不满，反正就
是
情绪就会
受干扰了，你会受干扰。
对
呀，我觉得今天我讲这个观念哈，这个观念是也是跟着那个相对论哈，相对论是有它的律的哈，不是说只要讲相对就错，相对的信仰是不对的，绝对性的才是信仰。可是相对论本身呢，这里其实是提到一种观念，乐跟悲是并存的，空跟饱是并存的，过跟不及是并存的。所以不要以为我有乐就没有悲，好，你们聊有点像我这样讲，你觉得有清楚吗？
我觉得说
我们有一种被骗的感觉了。
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个错误的，有一个不
幸
的环境，好像就是要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痛苦、没有任何悲伤的。
对了，对了，对了，嗯哼。
其实正常的一个就是乐就有悲，就是人生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如果有一个比较切实际的一个期待的时候，
嗯哼，嗯哼，
其实就走出来一半了。
嗯哼。
不然的话你总是跟你的现实总是跟你的理想是跟你的期待是有出入的。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比如说像一个孩子啊，我好无聊，我好空虚，我好无聊，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可能会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叫做你好无聊？他说我没有玩具可以玩。我说那些玩具呢？他说那个都不好玩。我说那你想办法吧，因为你没有玩具可以玩，那我给你看你的玩具你还是不玩，那你就自己想办法了。
师母，我还有一个上周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回应，因为您当时对我有一个提醒，我当时呢就沉浸在我父母的跟我父母的模式里面，没有立刻就翻转到您对我的那个提醒上。您当时是说我这个人比较中规中矩，所以很容易就是让身边的人不快乐。那我第二天呢就是参加祷告会，就立刻被就是您的这个提醒，其实我后来是放在心里面查验的，然后呢第二天就立刻被打脸，就是说在祷告会的时候，因为确实会有一些分享或者沟通嘛，那可能分享时间过长了以后，别人来问我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很快的就一两句就结束了，我说要不祷告会我们就祷告吧。所以我想说就是说就像您说的，我这种就是是不是就非常的中规中矩，以至于就是说一开口没有人情全是事故。那所以其实就像您今天说的，就是一是一，就是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但是我怎么样可以提高自己，就是说因为譬如说跟父母，我并不担心得罪他们，因为实际上一开口也都在得罪他们，但是就跟就是跟不是父母的就是其他人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我自己的这个问题，我有时候就憋在肚子里就不说，但是呢会就像原子弹，要么就是炸了别人，要么就是在自己肚子里爆炸了。那我怎么样去就是说去表达，就是就正确的表达，不是嘚嘚嘚，也不是憋在肚子里不说，就有没有一个就您刚才说的这种一个就是平衡的一个度，怎么样做
比较好？ OK， 好。其实像这个都是人的特性哈。比如说有一个说，哎呀，提醒说时间怎么样了，我们该做什么了，好像把大家稍微调整一下。那也有人呢会比较有不同相反方向的一种描述啊，或怎么样哈。这个都是不同的特性哈。好，那我就要问你说，你在那个祷告会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你是负责的人吗？
不是，就是大家，就他只是说每个人就小分到小组，小组里面呢就是每个人就要分享。
Okay，
然后呢大家都要就是，但是有一个姐妹呢，她是来认识朋友的，她不是来祷告的。那他所以他就是聊了大概五分钟，就祷告时间不剩几分钟了，我就他问我情况的时候，我就很快说了一下。
嗯哼，
对。
嗯哼，
那我前面就一直在听他们，就在沟通。对，
嗯哼，好。那这个姊妹有她的等于说这个目的是要祷告，但是她的灵里面的这个
需求
呀，有需求，而且她也信主吗？
对，祷告会应该是都信主的，
都是信主的哈。好，那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说，我们按着。这个在这种神的家里面哈，都是面面俱到的啦，不能说缺哪一个或者只重哪一个，不是这样子哈。那我们也要有一个管理啊，是不是？我们有治理跟管理的这个责任啊。好，那你只要你的口气哈，可以说呢，我们先祷告，好，那等一下，你要对这个人确定，我没有论断他，我也没有对他不是。没有耐性啊，那确定让他知道说，哦，你不是拒绝我，而是你也关心到我这样子啊，所以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等于说该祷告了我们就祷告，那等一下的话我私下可以再给你一点啊，一按着我的能力我的能耐来听一下，或者来告诉你一下，这样是事情跟人是要彼此是俱到的。嗯哼，这样有没有哦，可以吗？
有提醒到我。
是的，是的呀。然后尽量哈，尽量讲话的口气哈，这个不是绝对的哈，我讲这个不是真理哈，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的口气尽量减少那种 很决断性或命令式的。
嗯，
哦，这是我是比较在意的，因为我本身是做比较有多辅导的服事，所以我会很在意我的口气、我的讲法，不要啊，又要讲真理，又要规劝，可是我又要安慰，又要扶持，这个是变成说要有智慧在那里啊。那有时候我们的口气，其实我们的心不是这样，可是口气会被接受成是一种命令、拒绝或怎么样，不是拒绝，就好像哈、啊，就比如说哈、啊，你就说哈、啊，那我们先祷告吧，我们先祷告再说，这样也可以。那不要就他就好像一个命令怎么样这样的话，那但是这个好像也是个人的一个特性啊，
嗯
呀，可能我也想太多，我不知道，这不是一个哈、啊，但是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是要带着那种调味的味道了，嗯哼，
嗯嗯，
好
的，谢谢师母，我觉得您已经对考虑的非常的那个。
各种恩赐都彼此都需要了，彼此造就。嗯
哼，嗯嗯，好的，谢谢。
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遇见一件事情哈、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姐妹呢，就喜欢打电话的时候抱怨，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该怎么的是辅导她？而不是让他不要陷在那种背后说人的那个罪当中，该怎么的去？因为他每次抱怨完以后，我发现我的心里边就受影响。
是的，是的，
我的心就我也给神祷告了，可是我的心还是被他的那个消极的言语，因为他经常跟他先生吵架、啊、啥的，然后我就想该怎么的不被他影响，然后又能够去在言语上辅导他。我其实我没别的办法，我每次我说来，我们先祷告。然后祷告完以后，然后他又开始说起来了，就是都是一种，就是他自己也知道他比较的消极啊、批评啊、论断，他对他自己也这样，对别人也一样。那我知道，就是说啊、就是说如果他去了教会都是指责批评别人，那就是他的问题了啊、所以我就给他说，我说那个我们不要陷在那种背后说人的那个罪当中哈。然后他就说，他说哎，我不是背后说人的，我也会当着面给那些教会的领袖这么那叫、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辅导这样的人了。
这个问题看在什么层面哈，如果是在我们的所谓的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个彼此扶持、彼此服侍的层面的话，那就要看我们的恩赐在哪里哈。我们如果不是我们的恩赐，那比如说刚才谈到啊，阿里谈到说好像是一个怎么辅导他，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你觉得说他是需要被辅导，是这样的意思吗？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听人讲的，主要是
OK，
但我不知道我怎么去面对这种情况，就是说该怎么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但是呢他又好像不怎么去，就是他就是想应该是说他都是想找个人倾诉。
OK， 所以他不是要不是真的是，其实他就是找个人讲一讲，然后讲了就过了，对不对？也没有想说要有人要帮助他怎么解决，是不是可以这个意思吗？
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告诉他、
嗯、
真理他也不听，然后还、
okay.
对。
那如果他是这样子，等于说他的动机我们很清楚，他只是要讲一讲，倾倒一下的话，那我觉得说我们对待我们的肢体哈，他讲的时候我们仔细的听过至少一次顶多两次，如果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对象是在讲哪一个对象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告诉他，为了我们自己的听进去，就像你刚才说你已经被影响了哈，那我们可以告诉对方说，你讲的这些你讲过了，那我也了解你在讲什么。好，那我可以为你祷告。好，还是说你想跟我谈一多，我们可以多谈多彼此多谈一些圣经的事、真理的事，不然的话就不要让他再讲，你可以拒绝不要再听。这是一个方法上的。第二个，你对这个人，我们对这个人不能嫌弃。不能论断。当我们有软弱的弟兄姐妹， 来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比如说你像你讲他根本不根本就没有想要那个话，那我们就只有更怜悯他，我们就是要纪念他，我们要关心他啊，那个部分不能淡掉，不能受到影响，哈哈。一方面我自己不受你影响，一方面你的这些也不会影响到我对你的看法，对你的那种弟兄姐妹的爱。真实嘛，要真实，这样可以吗？那如果再进入到说怎么样帮助他，那可能就一个比较，我就比较有多的过程的一些建议了，哈、啊，嗯哼，
谢谢师母，我觉得师母刚才提了一点特别好，就是不要嫌弃他，就在心里边要知道他是个软弱的肢体，
是的，是的，是的，
要是我们都拒绝的话，他就没有去的人那儿了，
嗯哼，嗯哼。那通常对这样的人的话，这样的色性的话，我会喜欢给他一个金结，然后久而久之他因为他对他可能不在意也不没有兴趣的时候，慢慢他也就不会跟我讲了，就每一次他在讲的时候就给他一个金结，还是说不然就说那我们一起祷告，就这样做一个结束、那不用再让他重复了，他重复对他也不好，对我们听的人也不好，嗯。
OK, yeah, 因为我他周天的时候打电话过来的时候，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已经跟我讲过好几遍了。
好，像这样的话我会跟他说，你讲这些话我都听过了，我也很了解啊，那我们就不用再讲这个了，我会这样跟他讲。
好的，谢谢师母，我就明白了，就给他经文，然后不嫌弃，然后就是默默为他祷告，默默为他祷告，然后也可以为他祷告。
对对，是的，让他知道说他会找你一定有他找你的原因了、啊。好，那这也是一个机会，就如果神有容许我们有那个还有在更进一步深入的机会，我们也愿意服侍他，是不是啊？
就顺着艾莉讲，如果对方是一个已经就是一个很绝望的，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处境、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语言就是说你已经听过好几遍了，你如果你要是再说不听，是不是会让对方，我感觉就是说他本来就是有，就比如说他有已经觉得加重他那种自怜的情绪，还是我们就应该忍耐着，就是出于爱心就听着呢？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不断的可能就找人倾诉，你可能也改变不了什么，还是说就是要看如果对方，
那就看你听他的，他有益处吗？对他有益处吗？事实上当一个人在重复他的一些那个的话是没有益处的， 对他也没有益处，不是对我们而已，
对对 对, 对，就对对方也没有益处，
就好像再一次受创伤一样嘛， 对不对？
对，没有益处，对
是的，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建议说就宁可把它堵住，就是不要再讲了，
就是
不要听也不要再讲了，但是我们对他的态度是让他可以信任的，
明白，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首先你心里边真的是要存着爱，存着怜悯，然后
是
然后呢，但是说
是
不能就是说在这个还是辅导的陪伴的过程中间，不能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同情到对方的这个情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只有就其实对他也没有益处，要明白。
如果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耐性啊，那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在这里学习我们的耐性，就我们对他讲话的方式就是我们要耐性，神要我们学习耐性呢，还是要我们有智慧来帮助他，我们要学习什么也是跟我们的学习有关系啦，对不对？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其实自己也是得到益处嘛，呀、那如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认为说我不是嫌弃他，我只是觉得我没有办法，而且对我对他都没有好处的话，那我认为我们就应该，那也是一个方法，那不要再讲了，也是一个方法。
师母，我问题太多了，但是还是不很想问一下，就是也是顺着您刚才这个案例，因为这是我极大的软弱，就是您说的两点，一个是不要受影响，第二个不要嫌弃，我这两个全是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既会受很大的影响，然后呢因为自己可能感受到了痛苦和这种就是对自己的一些亏损，那也会嫌弃，就在心里面嫌弃。
了解了解， 那等于说你没有神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了，你懂吗？啊，
嗯，
就是你没有那个恩赐哈、啊，那等于说可能你要在这个里面被造就的可能就是你的耐性，
嗯，
好、啊，那你还可以一样的，还是跟对方说你不用我已经不用再讲了，可以还是可以这样子，但是呢，你那个对他关心的心。哦，那个不像嫌弃啊、关心的心哈、啊，你可以求神帮助你，然后你也盯着这个方面你来学习，会的，
嗯，
一定可以，因为神让你看到你的问题了嘛，对不对？啊，你不用解决他的问题，你没有责任，我们没有责任解决人家，我们不可能解决人家的问题啦，哎，啊，那基本上呢，如果有人跟我们抱怨的时候哈、啊，其实。我们要解决的不是帮他去找那个人，是要把解决他这个抱怨的人来讲他的谁、嗯、来跟我们讲谁的时候哈，这个辅导的第一个原则哈，来跟你讲说我儿子、嗯、我丈夫我太太怎样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帮他出面去找他儿子找他丈夫找他妻子，我们要解决是这个人他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丈夫妻子儿子的这个人，他来跟我讲了我如何帮助他，他主里面在真理里面能够自己能够刚强起来、嗯、要有智慧，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啊，所以如果你帮不了他，然后你都觉得自己受亏损了，那你就在这个方面你不用跟他讲，你就暗地里跟神来学习这个功课。
嗯，
而且神很有耐性、嗯、那神特别有耐性呀，所以这个是、嗯神你我们绝对都不用担心，神对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啊、他不在意我们做得到多少，不是在他要在意我们愿不愿意学习呀。但是我刚才还是第一个原则、嗯、如果没有跟你这个恩赐、嗯、不要想说哎呀我来找几个工具或者不需要这样子，其实如果没有那个恩赐、嗯、我们就省了一些我们的那个哈、啊因为神没有给我们每一种恩赐嘛，是不是？啊、哦，
嗯，那请问师母，怎么样可以先让自己不受影响呢？我这一方面真的就，嗯，完全没有能力一样，好像，嗯。
那如果说，你可以就直接跟他说，我，你就承认嘛，哦，承认说，嗯、你跟我讲这个，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哦，那跟很诚实跟他讲啊，呀。那就跟他说，那你已经讲过了，我已经听过了，那就不用再讲了，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他不找你也没关系，因为从心里面诚实的跟他讲啊，然后你愿意从神那里说我愿意学习啊，对不对？
嗯，
啊，我觉得诚实切实最重要了。我们中间要切实，不要有时候我们会怕或怎么样哈、啊。那我了解了，那个是我们的常性，我们很容易会。又不想这样，可是又好像被勉强，被对方、嗯、被勉强，对方好像拉着走一样，推着走一样，哈、哦，这样子，这样就不能切实了，我们彼此关系就不能切实了，哈、啊、哈、
嗯。
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好、哦，你就针对一个真理的方向去学习就好了，靠着神，好吗？
那、
哦、
好，再请教一下，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刚强这件事情有什么秘诀吗？
那只有圣灵，只有圣灵可以让我们刚强。
Okay. 谢谢
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嗯、那个提多书里面有第二章，好像告诉我们那个恩典使我们刚强起来。
好的，
只有神的恩典，
谢谢，
从神那里才有办法。好、哦，不要硬撑，也不要啊、哦，给自己一个好像我就说基督徒的生活不要变成苦行僧了。好像我们就鞭打自己，然后就好、哦、神不是我们从来没有靠自己的能力的，都是靠着神啊、哦。所以当你在讲你不够的，我也有不够的，我们都有不够的，可是我们知道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了，我凡事都能，是不是？
是啊，谢谢师母，我明白了。
呀、yeah, ，那个凡事都能，不是在能在解决问题，那个团长说处丰富处卑贱，我们都可以过了啊。哦我们要搞清楚在前面的前后文、嗯、哈，是指我不管任何的情况，我都可以过，凡事都能过，嗯哼，都有秘诀呀、嗯 yeah, 嗯哼，
好，谢谢，
好吗？好 ，OK，、嗯、好。 好，
所以这么我补充一点，就是你刚才讲到哈，就是我觉得怎么能够去扭转这样一个我他们的行为和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说，就是我觉得就要坦诚，
嗯哼，
就是勇敢的去讲，可能因为我们很多人不特别中国人可能是真实的去拒绝，或者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
好，
所以当我们心里有惧怕，说会不会得罪这个人啊，或有时候我们就是有些事情啊，我也觉得我们比方说我们很难拒绝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绕道走，但是心里就憋着，然后让我们其实更软，就是一在这种模式下哈，是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办法，心里又窝着一肚子的东西哈，我觉得要突破，可能要求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勇敢的心，就去面对，其实当你去面对，其实那个事情也不见得有那么的可怕。你说的是我拒绝你，我们可能会把那个拒绝之后的那个局面想得很可怕，导致我们不敢去面对。我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去面对了，你就会越有力量，你不面对心里的正直，就会受到亏损的时候就没有力量。
是的是的，谢谢呀。
师母我想问一下，你刚才说如果没有那种恩赐，就是说等于说这种辅导跟陪伴的辅导当然是需要恩赐，陪伴是不是也是恩赐，就是如果你没有这种，对你来讲做起来是很就是比较
吃力，很吃力
的话，那可不可以
无头绪，
对，是不是可不可以就如果就是说让自己抽身一点 stay away， 那个是不是就是没有爱心，或者是有的时候会出于那种 guilty， 就是说看大家都去好像做，好像你知道你自己也没有能力，然后不去做又好像其实是要面对自己里边那种 guilty， 还是说就是要跟别人做的，我也表达不清楚。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种陪伴，或者是你很容易情绪被别人影响，你也意识到自己，那面对一个比如说比较艰难的处境，就是说有的人他可能在情绪上有很多的要求，有很多的需求，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承担那种情绪，那你就派，当然也会有神也会帮派别的人去帮助他，你就是这个人可能只要在你这边得不到这种就倾诉，可能你不能承担那么多，他找别人，那你这样是不是没有爱心呢？如果你感觉你的情绪是很容易被影响，而且也会产生那种论断的情绪，是不是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去摄入这件事儿是可以的？
对他有没有爱心，跟我有没有能耐去陪伴他，这是两件事情。
我有时候可能
这是两件事情，
就要去
不管都我们有没有能力，不管如果我没有办法表达，我没有能力表达，那我不表达。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没有，我没有，我觉得是神给我们恩赐，就是要按着我们的恩赐服事嘛，那其实你这个问题呢，可能有时候比较对于一个服事的人，传道人是一个挑战，像一般的话我们彼此服侍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说我们按着我们的我们有这个能力，这个我们可以找别的有恩赐的人呀，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就是你可以给他一个管道说谁比较有这个恩赐啊，我给他可以介绍给他啊。但是当教会当一个传道人啊，不管这个结构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有时候教会的恩赐是不齐，神给的恩赐是有时候会有多的有少的，有你懂的意思吗？就是它的样它的种类，因为恩赐本身基本上是七大类嘛，那有时候会有缺乏的，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有的教会的恩赐基本上就是有时候这个奉献的人会比较，就是都是比较少数的，那就神给的恩赐那个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比如说像一个传道人，如果说我都找不到别人可以来相辅相成来帮助这个恩赐的话，那可能一个传道人就要不管有没有恩赐，神是看我们有的，不是看我们没有的，我们也要靠着神去关心这个人。所以如果不要去担那种所谓的什么好像是罪恶感，不要这样，不要有那个。 我不晓得你的问题是在说该怎么办，还是说你的问题是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假如说你不是说你在那个传道人的位置上，你必须得去，因为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要就是不一定是你的恩赐，你也要去做。假如说就是一般的你，如果说你感觉，你没有这个，没有会比较受影响。第一个，你比较受影响；第二个，这个处境呢，就是你可能会有时候跟人接触，你会产生里边这种论断的情绪，不是说这种对啊，就是你比较会产生那种情绪，就是那你就是 stay away， 就对那种情况你不要去摄入，是不是可以？
可以的，可以的，我认为是可以的。嗯哼，呀，有时候我一个传道人的立场来讲呢，哈，牧者来讲，我非常不希望强求一个没有那个恩赐的人去做那种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有时候我们会给对方重担的，哦，这个人哇，他好热心，然后你就说哦，他可以，他也可以来热心来做这个这某方面的，那他就不是那个恩赐啊，呀，哦，就是他如果他很热心动手动脚的，然后让你要叫他去热心去做那个教导的方面，那等于是我觉得是给把恶加在他身上，呀，
对，明白，嗯，
呀，我觉得那个是我们。爱人这是一个指标，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但是恩赐的话是按着个人的恩赐服侍。
嗯，
呀，
对，可能就是特别是这种辅导陪伴，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恩赐的，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就是爱心嘛，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去，我想这个是需要有恩赐，有时候我们都觉得人人都可以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说是这样的，而且也有可能这个人他自然的他跟一些人他关系他们就比较亲近，那可能就更容易陪伴一些，一个比较不太有交集的人。
其实谈到这个辅导的时候，我现在很晚了哈，还是下次再讲谈到辅导的时候，我们现在都把它专业化了。我们在家里面夫妻的关系，我们跟儿女的关系有没有辅导陪伴呢？还是有啊？其实辅导本身是一种讲话的智慧，借着我的说话，然后保罗说讲造就性的话，讲感恩的话，我们把它专业化了，然后依赖那种方法，一定要学这个倾听，学那个，当然那个都是因为这个现时代的一个局势是这样，没有错，我们多有知识是好的，问题是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的有没有学的基督后面讲造就的话，讲梗，那个是不是辅导？那个就是辅导啊，你知道怎么讲话啊，哦，其实我们生命的改变就带来这种生命的这种表达，啊，所以也不要把辅导啊，也不要把辅导看得那么的深奥，或者是那么的专业啊。那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做呢？我也没有去学专业的辅导啊。可是因为我的生命的成长，我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分享给别人的时候，那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要有从上面来的智慧。比如说像刚才我讲的，当这个人来告诉我他的问题的时候，我的责任是要帮助他跟神的关系。不管是谁，你有什么恩赐，我们的责任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我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我也不是带他去解决他的问题。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我怎么靠主，你也怎么靠主，你也可以怎么靠主，这是我们能做的，这个不需要去学辅导有什么样的什么证书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当我们靠着主走过来，我们也一定会把这个分享给对方，说你也可以这样走过去，信心啊，信心的造就啊。所以这个辅导可深可浅，可大可小，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说他是奇妙的测试，就表示说有耶稣有圣灵，我们就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方策吧，策略啊，这样。 哼。但是如果说很明显的，我们的恩赐不是在我讲的，其实我们的恩赐里面也没有辅导的恩赐啊，恩赐分项目里面没有辅导的恩赐呢，没有，只是说哪一种恩赐比较适合做辅导，包括他需要有洞察力，对不对？要看到问题在哪里，他怎么样，是哪里把他堵住，不能靠近神啊，哈、哦。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扶持帮助者的这个恩赐。同情同理的恩赐，这个是有的、啊、那个勉励的那也不是，也没有说讲说是帮助者或者是勉励、啊、所以不是说啊辅导是一种恩赐，不是，是辅导是一个恩赐里面的一个应用、
啊、
事实上我们到处都在需要用这个辅导的陪伴啊，讲话的这种造就性来帮助别人，来跟别人相处吧。
嗯，
我这样讲有没有跑题了？
没有，就更清楚了。以后我们就因为现在这个辅导都是很流行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误解。
是的，辅导不是去了解人的心理，然后好像心理医生不是这样呀，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灵的参透性在那里，那主要参透是。他灵里面什么地方需要疏通、啊、要告诫他，可是告诫他的时候也有扶持也有安慰、嗯、这个
是
我一直在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后面的讲的，我们三面同时要进行，不是只有一面呀、yeah、
嗯